跟弟兄姐妹问个安，弟兄姐妹平安。嗯，我这次跟王琦老师一起配搭，嗯，我们采用一个方式，大家都有看到这边有一根是房子的柱子，那这根是大概是房子的梁木。那我们的信仰或是一个教会，我们都有所谓的柱子，也有所谓的梁木，有梁，有柱，那这样才能够整个结构才能够稳固。啊，那所以我会比较在负责在柱子的部分。那王琦老师可能在梁的部分整个横向的联络方面啊，能够来帮助大家。那我也在神学院教课，所以我今天下午的教学目标就是大家不要睡觉也下午不容易哈。那我有三次的分享，就分成一二三四，就是一个信仰的架构。第二次我会讲到两部福音的内容，第三个就是三种永生三种得救，四种永生啊，这一二三四。那一个信仰的架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的华人教会有三步啊，三个步哈。第一个，不要搞组织，教会不要搞组织。可是教会这么多人在一起，怎么可以像一群散沙呢？怎么能够打仗呢？怎么能够成为精兵呢？当然要有组织。但是如果你全部用组织或是一个俱乐部来把教会圈起来，那当然就有问题。但是教会是一个百节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它是有组织的。第二个，不要看感觉，哎呀，信仰就是要凭信心，不要看感觉。你太太爱你，你怎么会没感觉嘛？所以我们看到神爱我们，我们怎么会没有感觉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人带到一个很抽象的凭信心，凭信心，可是什么叫做信心呢？其实我们常常能够摸得到的是感觉。那第三个呢，不要谈神学，哎呀，那是大头脑啊，只要谈神学就是大头脑哦，没有错。很多的神学啊，他们研究了很多很奇怪，尤其是一些不信的那些的自由派的神学，甚至有的人去研究玛利亚喂耶稣的奶到底是什么奶，这样都可以成为一篇的论文啊。哎呀，当然搞这些东西没有用，可是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当然就有神学啊，就有一个认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变成两个极端，一方面的人就是反对这些的东西，反对神学，然后另外一部分的人就会说，哎呀，读神学院没有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用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好多个学生，把他建立很多的工作，可是他就说读神学院那一套没有用，所以他们自己要成立一个圣经学院，要自己教。其实说破了就是什么一回事，如果有长老有执事去读了神学院，然后怎么样，就会离开了嘛，就会到别的地方，就会到别的地方去牧会了嘛，教会就是失去人才了嘛。所以唯一的方法就留着自己用，不要让他们出去。别的教会是把自己的人捐献出来，奉献出来，然后让他们接受装备去牧养他们，他们是越大了反而把人圈进来。两种金灯台，在旧约的金灯台是中间一根，旁边各有三根。旧约说，来呀，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来呀，我们奔向锡安，训诲必出于锡安，神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来呀来呀来呀。可是新约的金灯台，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是七个金灯台，在七个地方，你们去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哪一个教会如果一直要把它聚啊聚啊聚啊聚的人越多越好的时候，有两种形态的教会，一种叫金字塔型的教会，金字塔可以无限制的放大，里面装的是死人。但是一种叫十字架的教会，它不可能很大，但是每一个十字架连起来，它就是像一个网一样散开，这样大家明白吗？十字架，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你是要建立哪一种教会，是一个活命拓展的教会，还是要一直来呀来呀，到最后就让我们这些做主任牧师的或是做驻堂牧师的觉得自己很光彩，只要名片拿出来，哇，某某教会的主任牧师，这有什么嘛？主任牧师 Senior Pastor 翻译成中文叫老家伙牧师，这看谁怎么翻译嘛，我程度比较差，我就翻译成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弟兄姐妹，读神学院当然有用，他们把同样的时间把老师把很多资源聚在一起， 一篇讲道出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教什么新约背景，你不可能去教什么希腊文，你不可能去教什么旧约神学，但是每一篇讲道的背后都必须有这些的装备，才能使一篇的讲道能够工整，能够完整。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上不需要很多的钙，不需要很多的铁，不需要很多的磷，但都需要，否则你就不健康。所以我们看到早期华人教会有这三步，所以尤其是第三个，他们不谈神学，那这就很麻烦了。而且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常常上的是所谓的什么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大家有听过吗？哈 ，systematic 的这个 theology， 启示论、神论、基督论，有没有？圣灵论、人论、教会论，还有末世论。那个末世论，有人现在把它翻译成是末世事情的事哈，末世论啊，就是一块一块这样子的。哎，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学教会也是这样子上课的话，长周末去度假。这堂课没上，然后呢生病请假，人论没上，心情不好不想去教会，教会论没上，所以总是少几块。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开课开课，很多人来上课，上了好多课凑不起来，本来这几块都需要，可是总是会少几块。所以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常常很多人对圣灵的认识也不是那么完整，对教会的认识也是那么完整。有一个人说我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说你不用找了，你找到完美的教会你一加入就不完美了，大家都知道原因嘛，你不完美嘛。好，所以我们就看到都会少几块，所以凑不起来，不能成型。那有的人就告诉我们说要上所谓的圣经神学，就是以约哦，神告诉我们有一个约哈。有的人说以神的计划为一个主轴，还有一个就是以时间为一个主轴。我们看到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线里面，而且我们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头脑都会很清楚。当你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这就好像是一个三角形。那今天时间比较多啊，我们就讲大一点的三角形。可是这个人只有五分钟让你传福音，那你就讲一个小小的三角形，但是还是把神整个在时间里面所完成的事情来告诉他。如果时间再多一点，就讲大一点的三角形；如果时间更多，就讲更大一点的三角形。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人家都很明白，那到底上帝要我们干什么。总而言之，就是讲一个三角形。总而言之，就是来决定，根据时间来决定这个三角形的大小。好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个很难明白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的 pattern， 它是一个成型的，是一个成型的东西，好像一个 pattern。 所以你听了这么多的道，就像刚才王琦老师讲的，一年你至少听52篇道，你听完之后到底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你如果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你如果知道神的道在走路就走道路，如果不知道神的道在走路就走歪路。你知道神的道在讲理叫讲道理，如果你不知道神的道在讲理叫做讲歪理。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神话语的规模，是要在你里面成型的，是要在你里面成长的。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看到有两样东西，神的灵、神的话，然后你用祷告做支点，在这两个里面平衡。你怎么明白救恩？神的话告诉你，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灵也会告诉你。但是我们就翻到整个的基督教被两样的东西捆绑，一个就是被神的话，一个被神的灵。那你怎么这样子说呢？福音派的人就好像两条铁轨，哦，神的道，神的道，但是冷冰冰的，非常直的在那里。那灵恩派呢，像什么？像一个火车头，哇，很有动力，很有动力，可是他在马路上跑，火车在马路上可不可以跑？当然可以啊，把路都压坏嘛。但是你只要把火车放在铁轨上，哇，那这个力量可大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火车拖了200多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有鸽子，有圣经，然后中间用祷告做支点来撑住。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你一定要有读经的生活。那你就不用常常来问我，牧师啊，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喝酒？牧师啊，我到底可不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牧师啊，我怎么样？因为有神的话跟神的灵在引导你，这就是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多快乐的事情啊！对我来讲，哎呀，当牧师有时候好轻松啊。为什么？因为当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不用那么多的害怕。我告诉你，很多的牧师都不喝酒，但他们都吃醉鸡，来吃整只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姐妹都告诉我们说，呀，我们要保养固习，可是呢，你每次吃两球的冰淇淋，那个胆固醇比什么都高。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有神的话跟神的灵，哎呀，基本上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啊。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神的灵跟神的道都是让我们得以自由。为什么当基督徒当得这么不快乐呢？应该要十点什么十分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这样释放开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限制。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夫子。你们知道老夫子吧？他说，老夫子你好吗？他说，你好修士。灵洗了吗？没有。你死后愿升天堂吗？不愿意。想去地狱吗？当然不想。那你到底要什么样嘛？我根本就不想死啊，了解吗？很多人就是我们所 care 的东西，这地上很多人都不 care， 对不对？甚至有一个人，他差一点被车子撞到，车子紧急刹车，他跳到旁边，心脏一直跳，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没有被车子撞到，感谢主没有被车子撞死，感谢主没有上天堂，感谢主没有进天国，感谢主，他没有上天堂，没有进天国，他一直感谢主。总而言之，就很想活在这地上嘛。所以牧师就问说，愿意进天国的人请举手，大家都举手。愿意现在就进天国的人请举手，大家都不举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太眷恋了这地上的一切。所以台湾的电线杆上面有没有看到，我们以前有很多电线杆很有趣，一路上我们都以为我们在传福音，其实都在传祸音。信耶稣上天堂，神的启示大灾难快来临了，悔改吧，时候不多了，不信的要下地狱。有时候我们到底在传福音还是传祸音，大家要搞清楚。对，还有信耶稣永不灭亡，信，还有我有一次看到这个耶稣死在十字架，我真的很想问哪里可以买得到这种 sticker， 但他已经复活贴在他旁边。怎么可以只讲一半呢？耶稣死在十字架，那没有了，一切都完了。耶稣说成了，我们说完了，差很多。还有一个是这样子，信耶稣上天堂，后来被那个众戒贴了一个东西在上面，信耶稣得越南新娘。哎呀，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人家也喜欢开我们的玩笑，真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再思想一下哈？光是一个天堂就有好几种迷思哈。长期以来神学上的迷思就是啊，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下地狱，完了。那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在就坐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已经信了耶稣了，你们这么努力干什么？我还这么努力当牧师干什么？我们都已经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还有的人呢，濒死或是异象中啊，我正好本来已经快死了，我心脏都停了，然后就游历天堂几天，然后怎么样？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书，也很喜欢听这种事情。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去了天堂？你怎么知道那是天堂？啊，有一个教会说，哎呀，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看到耶稣在后面走动，被录影机都拍下来。那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的学生就问我说，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见鬼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耶稣不可以随便来，耶稣可以在光中，可以在梦中向你启示，但是启示在使徒行传3章21节，他说天必留他，因为耶稣再来踩到地上这件事情太严重了，这是一个严重的神学。耶稣再来之后要带来多大的变化，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不可以偷偷的微服出巡，真的不可以，他不可以偷偷来到我们地上，因为耶稣再来这个太严重了。那我们那些神学院的学生，我就跟你讲说，你们如果读了神学院，如果只是想看这些灵异事件，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对不起，耶稣跟玛利亚都没有留下照片给我们。有啊，看到一个30多岁哈，满脸胡子，长得像美国人，蛮帅的。谁告诉你那是耶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啊，那个苹果日报就报了，车祸的少年他出了一个畅销书。他瞎掰他去游天堂，然后后来台湾的天下文化还把他翻译成天使守护的男孩。 哇，大卖啊，在美国就卖了几百万车啊。然后后来这个男孩子觉得他很难过，他说他就向牧师坦诚说，我这是捏造的啦，我根本没有去过。那牧师叫他说不要多嘴，骗也要骗几个上天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搞清楚，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不清不楚的话，那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天堂也有许多人是想到说，反正我烂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好好的为主而活，我在地上羞辱主的名啊，随随便便有小三有二奶有外遇有怎么都没关系，反正我就会去上天堂，我已经信耶稣。那常常我们把这些天堂就当作是我们的备胎，你知道备胎哈，就是轮胎如果破了就可以拿一个出来补一下啊。然后有的人就是一辈子都不用去搞清楚，反正我就是会去天堂。对不起，圣经里面真的没有告诉我们信耶稣上天堂，真的没有。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像这两只老鼠啊，他们迷路了，拿着手电筒一照 You are here， 其实他们是在哪里，他们已经被蛇都吞到肚子里了。很多基督徒都已经被魔鬼吞到肚子了，我们都还不知道。你不要，有一个年轻人他到那个 shopping mall 去，他就标示说 You are here， 他说他怎么知道 I'm here， 他看到几个字他吓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好恐怖哦，这实在是不是什么，你反正你站在那里看到这里他就知道你在这里啊。信错有时候也是信啊。有一个超级市场的大特卖，今日底价热卖，热浪镜装袋14.8元，大减价14.9元。你信错也是信，你知道吗？大家还是一窝蜂的去买。所以有时候这真的蛮有趣的。他们常常利用我们这种反射动作，这叫饥渴的饥饿的心态。哎呀 ,Apple 你再不买 ,S6 你再不买买不到咯，赶快咯，现在只剩下两台咯。对，用一种饥渴的心态。这是 marketing, 常常他们用这种方式。好，我们看到错误的人生终结二元论。有的人说信耶稣什么上天堂，不信下地狱。很多人读圣经他也是认为永生永死今生来生，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就这样子的话，那圣经只要一页就好了，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怎么信耶稣，后面签名请交给我，好不好？干嘛这么厚？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荣耀跟不荣耀。预先所定的人就招他们为来，所招来的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预备他们得荣耀。所以将来分成荣耀跟不荣耀，很不幸的不荣耀里面有两批，一批就是永远沉沦与神隔绝的，还有一批叫做哀哭切齿。大家能够感觉到什么叫哀哭切齿吗？哀哭切齿就是那个乐透差一号啊，当时如果继续买下去就好了，对不对？那就哀哭切齿。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他说会有一些人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有没有被救下来？是啊，被救下来啊。你有没有看过，哪怕是一个董事长夫人，他被救下来之后被水都冲了，被火烧焦了，衣服都撕破了，鞋子来不及穿的，破破烂烂，得救了，可是怎么样？不光彩。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一批人是什么？得荣耀的。他又叫做得赏赐，又叫做得荣耀，又叫做进天国，又叫做带冠冕，又叫做同作王，又叫做得胜者。耶稣跟尼哥底母，每次想到尼哥底母我就很想笑，因为他翻成台语叫做冷格底母。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够进神的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神的国？你有没有重生？十字架上的强盗被钉在那里，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只剩下那只嘴巴还没死，可是他护卫耶稣，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们是罪人，他没有犯罪。然后他说什么？ 耶稣啊，你得到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连十字架上的强盗都看见过，看见到主的国、神的国，你看到没？所以不只是看见神的国，还要预备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图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因为这个设者的关系哈，就好像被人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的是得荣耀。如果你愿意降阶，在不荣耀当中，有一种叫做得救，但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北京的艺术家齐心跟卢真元就画了一个叫做金色的我们一起上天堂啊，对不对？我们好像每个很多基督徒就拿到天堂的车票了，只要天堂的火车来，我们就上车，我们就去天堂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回天堂药局，你敢不敢去都会买药哈？回天堂真的是。以前在我们高雄的南子路桥下面有一个叫做文好城药局，翻译成台语叫温和水，你一吃了就温和水就完蛋了哈，就完蛋的意思哈。林道亮院长是我的很敬爱的老院长，我们这一代很幸福哈，正好林老院长我们也跟他在一起，常常这样子的谈话。吴勇长老也在我们这个时代，沈保罗牧师也在我们这个时代，邵正南牧师也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邵正南牧师现在如果来美国，有时候都会来住我们家啊。那我就觉得我们好 lucky， 我们都还有一些榜样哈可以看。所以我就劝那个邵正南牧师说，自从林院长过世之后，他说邵牧师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因为毕竟基督教的人类现在越来越少，人类你知道哈，就是很高寿的哈。所以林院长他就讲了，他直接告诉我们说，好奇怪，好多的基督徒问了他一大堆圣经的难题，什么神的儿子是谁啦，人的女子是谁啦，神是否只有造亚当跟夏娃，他是不是另外又造了别的人啊，是不是有外星人啊，好多的问题。他说但是很少人问他说，上帝为什么造你，上帝为什么造我，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上帝造你有什么意义，让你快快乐乐，好像我们全福会的弟兄做个快乐的基督徒，没有这样子。上帝造你太有目的了。神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他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希伯来书二章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要交给谁？交给人管辖。所以将来神要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的 meaning 跟 function 就是要怎么样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有的人可以管理五座城，可以管理十座城，有的人可以管理许多事，了解吗？我们要 rule over 去管理这个世界，要替神管理这个世界。好了，那就有许多人到时候他得救，但是他没有得胜，那他们成为什么？就是被管理者。神造人的目的是要管理他所创造一切，可是你没有达到神的那个目的，你买一台电视机回来一打开变收音机，那你会觉得哎呀，功能不彰，哎呀，这真是遗憾啊！在美国还可以 return 啊，但是你就知道神造你是要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没有交给天使，他要交给人。所以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本、万物所属的，要领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对不起，许多就是许多，不是所有。啊，我们信的耶稣都是神的儿女，许多。所以为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不是 victory， 不是说哇胜利啊，不是成功，是 overcomer， 胜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很有盼望的地方是我们在操练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我今天要讲哈，就是一个信仰要有一个架构。这个小朋友很健康，站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有骨头。如果他没有骨头呢，他就变成章鱼，知道吗？就是好像很多基督徒听了这么多的道，我们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架构。我们喜欢吃牛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养一只没有骨头的牛。很多的神学院的老师架构很清楚， 哇，什么系统，什么神学，怎么样？可是呢，干瘪瘪的，没有肉可以吃。可是有很多的牧师就非常的感性，刚开始的幽默的寒暄，然后最后配合几个经文，再讲个见证，然后讲的大家哭哭啼啼，然后说：“哎，灯光再切暗一点啊，事情事情，请帮我们轻轻的谈啊，你今天要不要相信耶稣？”哦，我们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只能听柔性的东西，听感动的东西，像个章鱼一样软趴趴在这个地方，没有骨头，你的架构是什么？你的架构是什么？当你的架构很清楚的时候，圣经讲的经文发生的事情，在每一个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你就不会去乱曲解。神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二次归回。以前我在台湾有带一批的老弟兄，他们都是忠贞的国民党员。有一个老弟兄就非常的高兴，神告诉我们要二次归回，我们反攻大陆一定成功。后来回去观光，回去探亲啊，什么反攻大陆，所以你不能就去曲解那个经文，你知道吗？执事跟长老吵架，两个人都翻圣经的经文，对不对？神已经告诉我们，你们这是毒蛇的种类啊，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翻圣经在下骂，你知道吗？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你是有一个架构，什么样的经文放在什么的地方都要放对的。对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身上带有一个特别的 mark， 不管怎么样，他神都认得他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像这个小男孩一样变成一只章鱼，怎么样，软掉了，没有骨头。你是不是也觉得你的信仰好像有时候就是软趴趴啊？只要没有活动，没有什么的话，好像都不知道做什么，那就是表示你的信仰没有架构，没有骨头。那你要好好的把你的信仰，读过的圣经，所听过的道，把它建立成一个系统。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系统不是唯一的系统，因为我们毕竟是人，人领受上帝的道还是有很多不清纯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谦卑。以前我比较笨，人家都会说：“哎，你的信仰的架构是什么？”我就讲啊，讲完之后他就拿我的漏洞一直批判我。我现在都比较聪明了，你的是什么，换我来批你，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我就听，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我们到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比如说关于千禧年方面的，因为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敌基督是谁。我不知道，你不要乱讲什么奥巴马或是 computer、不一定、所以你要慢慢的等到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但是你要去好好的建立架构，该明白的 90% 你都要明白。而且当你有一天听到了，哎呀，这个架构很好，而且引用的经文更多，你就毅然决然的去接受，好不好？人是一个动态的，不是僵化的。有的人就非常的僵化的啊，你这样讲不对，应该圣经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有一次劝那个老弟兄说：“老弟兄啊，你讲得这么坚定，那你可不可以按照你所认知的写一本圣经标准注释范本给我们？”哎呀，人都不完全的，人领受神的道，他又来了。原来他也会知道有不完全的。所以不管你的学问有多大，我们只能说：“主啊，我这是一个 receiver， 一个接收器，而且我里面还要 interpret 去诠释它。到底主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有的夫妻之间要磨合很久，因为太太表达的爱意跟先生所接收的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有的先生他在家里面，过去他的妈妈鸡腿一定怎么样给他吃，所以他认为吃鸡就是要吃什么鸡腿，所以鸡端过来就怎么样，啪，筷子就插在鸡腿上。太太说：“你都不爱我，你从来都没有一次让我吃鸡腿啊，这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家庭的背景的不同，很多爱的接收不能够完全。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给我们的真理也是这样子，不太能够明白。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有点耐心的去寻求，去等候。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架构，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都能够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就用时间线来告诉大家神做了哪些事情哈。牧师啊，你真精彩哈，什么声音都来哈。哎呀，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他们所看到的 影片看到的声色这些东西，他们三分钟就可以告诉他们四度空间是什么，他们花样可多了。而我们今天还有许多的人，我们要坚守，我传讲的是古旧的实价，只用嘴巴传讲。假设你今天对的是一批耳聋的人，你怎么只能用嘴巴传讲呢？所以我的教学法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把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把它讲清楚。好，在这个之前是超越时间跟空间。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时间，天地是空间，从那个点开始有了时间跟空间。好，我现在要讲的东西或许有一些人不会同意，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跟林道亮院长我们是相同看法。他认为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我们如果回去翻你的和合本圣经，你会翻到翻译圣经的人当时就把它翻译成起初神创造天地句点，它是一个独立的子句。但是后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它也可以是一个 independent clause， 是一个叫从属子句。所以当时候翻译圣经的人很明白，起初神创造天地结束了， material 材料都有了，但是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 became 空虚混沌，地成为了空虚混沌。那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从属子句呢，起初神创造天地逗点，地好像上帝的手艺不怎么好，地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像还有施工中的那种感觉。当时候翻译圣经的人，你们可以回去看你们的和合译本，起初神创造天地结束，那时候还没有人，后来发生的事情，然后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那是告诉我们有天使长堕落了。任何地方有空虚跟混沌这两个字，都代表一个地方被审判过了，所以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后来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很多人说创世纪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是在讲神的创造，对不起，他不只是讲神的创造，他也是讲神的再造 reorder。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用到了几个创造的造字，第一个叫 bara， bara 叫就是以前没有现在有的叫 bara，还有一个字叫做阿萨，就是阿萨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材料都有，比如说这是一个木头的讲台，我只要把不要的地方拿掉它就阿萨出来了，一个石头的雕像我只要把不要的地方拿掉然后就怎么样阿萨出来了。还有做人的时候呢，就是亚萨 form 捏爆，对不对？如果上帝把眉毛放在我们的手指头上，你看我们都不用买牙刷，那上帝就是精心的设计啊。如果你的鼻孔长在头上，下雨的时候你第一个淹死。所以上帝好奇妙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用三个造字来告诉我们说，上帝有新的创造，也有一些东西是像大光跟小光，就是太阳跟月亮，是阿萨出来，他们 material 都有了，把它阿萨出来。至于人，他还有亚萨，就是把它 form， 把它捏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的问题哈。上帝说他要把水分成上下，将空气以上的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那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哦，那空气以上的水就是云里面的水的水，不是啦，那个都还是算是怎么样地上的水哈。所以称空气，我们把它翻译成叫穹苍，就是天，是指天啊。什么意思呢？原来圣经里面让我们有那种三重天的概念，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然后原来有两种水，一种就是第一层天的水，还有一种水掉到地，神把它拿走了，叫第三重天的水。所以当挪亚方舟的时候怎么样，天开了，然后那个水全部下来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然后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是不是所有的有鼻孔的都死了？ 那这就是一个神学上要相信的，就是所有的高山都淹没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图哈，这个根据中央研究院这个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汪中和博士他说的，说你只要你把所有的北极的冰和云里面的水，地底下的水全部都放到地球上来的话，最多最多只能50公尺到100公尺。你知道地球越外面这个体积就越大。也就是说所有的水，现在所有的地球上的我们看得到的水都到地面上来的话，也不过最多淹100公尺。那怎么会把所有的山都淹没呢？大家明白吗？所以圣经里面讲天开了，也就是那一次怎么样，天上的水再一次的进来了。所以那时候整个的地面上只有挪亚方舟里面才能够活着，其实也不止啊，听说鱼也活着，鱼它不会淹死哈。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圣经里面是非常的科学，非常的谨慎。而且他在讲到的时候他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的。你会听到哎呀，孟加拉又被大洪水，又有多少人被淹死了，哎呀，在这美国哪里又被洪水淹死了。对不起，圣经实在是非常的谨慎。他这边用了一个希腊的不是希腊，希伯来文的原文，他告诉我们说 the mabur， 很 mabur 就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洪水 the flood， 这种洪水就是天上的水。后来神把它收回去之后，他说我再也不用这种水来淹没大地了，接下来是要什么，用火，用火。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说神在用字方面，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说谁又被水淹死了，那上帝不是说他已经不用洪水淹死我们了，不用这种洪水，大家明白吗？好，大家明白。所以他是特定的这种天上的水。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每一个用词每一个用字都非常的小心。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原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个 gap。 所以你今天不要告诉我说哎呀你们基督教不科学啊，那个恐龙有什么什么啊，7000万年前哦，多少万年前，那什么啊， before 人创造之前，起初神创造天地，恐龙到底用鼻孔呼吸还是用皮肤呼吸，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后来神再重新的创造，然后再一次的 reorder， 把各样的东西都放了次序，就是所谓的天使当堕落成为魔鬼。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后来神的再造跟创造，他就创造了可爱的人，就是你我，然后他就要在这个空中执政，空中执政掌权者的这个世界，神再次要建立他的什么国度。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可是魔鬼马上又怎么样，又来破坏了。又破坏之后呢，神就设立了救恩，而且神先怎么样，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把这个救恩传给他们，来告诉我们。那你说那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呢？对不起哦，我如果有10000块哦，你天天来干涉我说黄牧师啊，你可不可以300块买一台冷冰箱哦，然后500块我们去吃龙虾哦，然后我们，你还没有讲完我就会说诶，那是我的钱，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同样的，上帝他有全部的权能，他有他的主权，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也给中华民族很多很宝贵优秀的东西啊。所以他就交给以色列人他的圣言，他的救恩要透过他们传递出去。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然后怎么样，万国万民要因着你蒙福。所以救恩要透过他们传递给这世界上的人。所以神等于在魔鬼所管辖的世界里面，他再一次去建立怎么样，神的国度。我们继续来看啊，时间继续往前走。好了，接下来就开始在旧约里面就预言了基督的降世跟救赎。哇，慢慢的应验，慢慢的应验。所以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怎么基督教反而自己很多人不相信圣经呢？圣经今天有5000多个范本考古学发现的，然后去做比对之后， 他说那可信度太高了，有时候我们在考古学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龟壳，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石碑，我们都还可以找出一大堆文章，你们圣经已经有5000多个抄本，哇，这可信度太高了，而且他预言了基督的降世跟救赎。然后我们看到时间继续往前进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真的耶稣基督真的就降生，而且来到这世界上。而且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非常的谨慎，你们还记得他最后要被抓去的时候，他说如今没有刀了要去买刀，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最后的时候，耶稣一定要死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他不可以被刀杀死，他不可以被箭射死，他不可以被石头丢死，他不可以被推到悬崖下面摔死，他不可以被上吊吊死，他一定要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他也没有把握的时候，他说没有刀的要去买刀，后来等到他们来捉拿他的时候，他就知道可以了，所以收刀入鞘，所以他就确定他最后会朝着这个方面去走。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连他怎么死都要非常的确定，我们说看到他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如果你细心的去读，看到那个情节，绝对不是我们想的，哦，他就是为我们钉死，哇，那真是神太奇妙的一个设计了，而且是一个公平的，你5个博士的来信耶稣也得救，你没有读过书的来信耶稣也得救。我的祖父是一个拿着绳子走到高雄左营一棵树下要上吊自杀的人，因为当我的曾祖父过世的时候，财产都被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他们家的财产都被他的哥哥给霸走了，所以他生活几乎过不下了，然后去帮人家开垦地，第一年免租，第二年可能多少的租金，可是等到那个韭菜长得这么高的时候，那些人很霸道的就出来说，我们哪有什么空地给你种，我们自己种都不够了，我的祖父只有150公分，人家打都把他打掉了，所以他就很痛苦，他上吊自杀，就听到有8个人唱诗歌，他就听再听，哎呦，啊，人根本不需要死嘛，可以依靠上帝，他也去跟人家信耶稣，他不识字竟然能够读那个白话文的罗马字的圣经，甚至有一次还被日本人说，哟西注意哦，你读这个美国帝国的这个书，哦，不是不是，这个是圣经，还好我的伯父他们都会讲日本话，就告诉他说，哎，我们家都有跟日本人做生意哦，我们有做榻榻米什么哦，那他我祖父就忽然感到很光彩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他一个没有读书的人，他都可以来信耶稣，你拿5个博士也怎么样可以信耶稣，所以上帝设立了一个非常公平的救恩，只要信就能够得着。而且他更告诉我们，不只是他死了，他还3天怎么样复活，不只是复活了，圣灵还怎么样降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的头脑里面都要非常的清楚，当我们有机会去跟别人传讲的时候，讲一个三角形的时候，这些的事情都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人类当中做的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到时间继续往前进啊，好，他就在开始预言了，开始要建立教会，本来救恩是透过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自己怎么样放弃了，所以保罗也很生气，保罗也很生气，他说本来应该是我们犹太人，我为了我的这些兄弟我弟兄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可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很多人信耶稣，他们仍然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当时他们要钉耶稣的时候，他说把耶稣钉十字架，他的罪归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光一个希特勒就可以杀掉他600万，多可怜啊！所以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祖父祖母，有时候骂孩子的时候要小心用词，上帝有给你一个权柄，辈分高的可以给辈分低的祝福，以前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人死囡仔死小孩，怪不得他过不久骑摩托车就摔死了，因为扫罗今天没有到日落之前没有杀完仇敌的话，谁吃东西就该死，就谁去吃了，约拿单不知道去吃了蜂蜜， 后来约拿丹也死得很惨。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因为一时的怒气充满了咒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回到这边，就说好，我们现在在建立教会的时候，神就把救恩拓展开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与神无份无关的，可是救恩临到我们，然后在地上就建立了各种的教会，神国度的预备还有拓展的时刻。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方式。当然我不是指那些异端邪教也算，但是我知道我们基督教真的是大同小异。我本身是研究佛教的，所以我相信我烧了之后也会有舍利子。真的，我看到我们那个佛教里面叫做小同而大异。哇，哪一个法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讲的话前后还矛盾，那经典也是矛盾。圣经里面或许我们今天有不同的宗派，可是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是一神一信一喜，我们读的是一本圣经。所以有一些东西要宽广，或许别人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大同而什么小异。所以我是浸信会的牧师，有一次我跟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我们在聊天，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发现到我们中间的差别就在于施洗的时候水量的大小，我的比较多。但是我如果去非洲的国家，去沙漠的国家传福音，我能够预备那么多水给他浸吗？所以大家再想一想，今天他刚刚才开完大刀，肚子这边还没拆线，我就给他拿来浸到水里面把他浸死了，我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去想一想。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地上有各种的教会、神的国度还有拓展的时刻，我们只要真心的爱主，专一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跑东跑西，飘来飘去，追讲员，追这个名牌，追那个名牌，我觉得好难过。为什么？有一个弟兄姓陈，你看过，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鬼从耳朵赶出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鬼从指甲赶出来？你们怎么一直跟我讲这些东西？那时候我还没有当牧师。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陈某某啊，你跟我讲这么多，你到底有没有一个鬼是你赶出来的？他愣在那里。我说，那你讲这么多干什么？那你讲圣经里面耶稣就已经赶了很多鬼了，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你是不是要去宣扬那个讲员有多厉害？但是实际上有这么厉害吗？后来这个弟兄现在已经在南非当牧师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更深的去思想，到底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好好的爱自己的教会，好好的忠心的专心的服侍，这才是对的嘛。世界上的美女很多，但我只爱你一个。这就是我们人的无限跟有限有不同的地方。好，现在教会有这么多在地上已经拓展开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时间继续往前进，不管你要不要，时间都在往前进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了。有的人认为什么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无千禧年派，怎么灾前被提、灾后被提，我认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会在空中，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会像什么样，像贼一样。你什么不好比喻？如果哪一天我去你们家拜访，咚咚你一开门，哎呦黄牧师你怎么来像贼一样，我听了会舒服吗？对不对？贼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贼走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贼要把他所要的东西拿走。很少有那个贼说帮你们家倒垃圾了，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说耶稣会再来在空中，然后他会把一些过程过去的得胜的人带来，那时候呢就会有一批得胜的信徒会提上去。我们不用见识，你真的是好好的爱主，忠心到底，顺服到底，那时候我们就不用见识就被提了。所以有人把它拍成一个短片，我们来体验一下那种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况。他说他来的时候像贼，而且或许刹那之间我们中间会扫掉很多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哈。
He's coming back for his church. The Bible says in Matthew chapter 24 verse 42, watch therefore, for you do not know the hour your Lord is coming. I want you to know, church, that Jesus Christ could come this month. Or he might come next week. Or he could even come...
最后这个人为什么要跪下低头？他听过这样子的信息，刹那之间很多人不见了。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很严肃、何等可怕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被提的人是一个很幸福的，我们不用见识，那我们就能够与主同在。而且我们看到，接下来就会引进了所谓的大灾难。或许大家的神学架构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但是我们要很在乎接下来就很大的灾难。而且在这个灾难当中，敌基督对人类的控制是非常的严密的。从2013年开始，我们本来就要开推打推动右手跟额头地方打那个 chip， 大家知道哈，就是那个 biochip。 然后刚开始都会用健康的原因，说只要一 scan 啊，你有治糖尿病的药啊，你在路上昏倒了啊，我们可马上帮你急救。其实我们都知道开始在预备这样的事情。奥巴马 care 里面将来可能过不久，哦，对不起，你没有打 chip， 可能你的医疗网可能要排到什么地方去了。将来放到有人过海关有 chip 的人嘣走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要在那边刷了半天。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其实这已经就是变成非常具体的在我们当中的，已经有人开始这样去做，而且从医疗的角度，而且你看看哦，这些东西都已经变成合法，而且会将来很方便，干嘛要带什么信用卡？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手机也是一样，我们不止，将来根本就在这里面了。好，我们来看他们的广告哈，广告片哈。
To think something so small can connect you to everything that matters.
When your life and all you love
are on the line,
HealthLink is always with you.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in the emergency room, providing immediate access to your medical records.
Because Rob has trouble remembering all his medications.
Because I'm...
好感人哈，你会发现啊，将来这样子，万一你爸爸妈妈老人痴呆症的时候，你看在路上，人家一 scan 就知道他是谁。往好的方面想都是好的。可是呢，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接下来呢，有很多东西可能这是一个控制我们的方法。我们看到人可能为什么他说手上有这个 number 有这个兽的名字，为什么额头上要有呢？因为手会断掉，但头怎么样不会断嘛，所以你知道将来可能每一个就是一个 numb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哈。你还可以被定位哈，所以将来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一个我们越来越不自由，而且你想逃 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想求死都不得死。当你想死的时候，一个电压放出来，你又被电昏了，死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时局，现在那种神经性的网络，你们当中可能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人，甚至我们靠近了白宫，靠近了五角大厦，我们的脸部的辨识，过去我们这样一张的脸大概要三 mega 多的资料，可是现在因为他找出了很多，反正很多都是一样的，只有十几个点不一样，所以那个辨识系统很恐怖的，百万几百万分之一秒就辨识你这个人是不是在我们的档案里面是被列管的。将来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那你说那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受的记号就不要做买卖，不做买卖就不做买卖呗。不一样，你要去加油，对不起，你没有 number， 你不能够加油。你要买一条小黄瓜，对不起，你自己种。所以到时候很多的人，没有得胜的人，或是没有信的人，如果不肯去拜那个受的，你只能透过黑市的交易，否则被控制的是死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时局，已经透过了大法官，透过了我们看到五个啊，五对四，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意代表，那个是 lawyer， 那是一个律师团，但是我们叫做大法官，经过他们的宣判，弄得我们鸡飞狗跳，然后在加州还要男女什么共浴厕，而且共浴厕呢，如果出事情的时候呢，公立学校跟政府都不必被追究，然后白宫自己都会盖一个叫 neutral restroom， 中性的厕所。你好不好齁，行行好，对不对？所以在 Michigan 就有一个女孩子在换衣服，在那个 fitness 那个健身房换衣服，结果有一个男的就进来了，吓一跳，你怎么可以这样进来？我觉得我是个女的啊。那他就很生气啊，那个女的就去抗柜台抗议啊，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的 membership 被取消。这年头是已经走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已经不要说是什么对错的问题。今天你要很小心的地方是，他要逼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读圣经读到说啊这个不可以的时候，他逼你，逼这个回教徒要吃猪肉才是对的。已经到这种严重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法律最后我们会被控制得很厉害。你们教会大概是安德在 501C3 下面的申请的。加州政府只要有一天说对不起，你们不遵守我们加州政府的规定，关于堕胎、关于大麻、关于随移民、关于随同性恋的法案，我要把你们的免税资格拿走。你们买个教堂500万，每一年可能要缴7-8万的税，弟兄姐妹的奉献，哦，这是公司的 income， 不能够算是 deduct。将来我们看着办，所以我们教会都已经重新登记在508下面的。现在全美国50州只剩下8个州有这样子的福利。那这不是我的主题，我是讲说最后我们的迫害会是不是其他的这些的东西，而是法律。他会用法律来逼你就范。而且你只要讲错话的时候，你开一个蛋糕店，你开一个花店，你不帮这些人去主持婚礼，或是去做什么样帮他布置的时候，你就是违反基本人权。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的困难。我们这一代要面对的挑战是法律的。所以在很久以前，1995年、96年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 Devil Advocate， 魔鬼代言人，哈，我们是到4:30就结束，哈。它里面就讲到这个，将来会用法律来控制所有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情形，哈，都看清楚，每一个时段要发生的什么事情。那大灾难之后呢，我们看到还会有一个精彩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地上了。撒加利亚书就说到，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现在已经发现，地质学家发现橄榄山是一个断层，也就是说受到很大震荡的时候，它会裂成两半。然后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降临在地上，那时候魔鬼会被捆绑1000年，然后带进来所谓的什么千禧。那你说为什么要有千禧年呢？因为上帝曾够跟亚伯拉罕的后裔说，你们要承受地图，你们要承受地图。为什么？所以神说的话一点一话都要成就。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现在为什么整个世界的核心又回到耶路撒冷。将来我们看到要重建大卫的帐幕，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做王，然后带来的千禧年，有1000年把上帝所说的话都完全的成就。 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然要承受地图，真的是太奇妙，你就等着看好了。好，我们来看到哈，时间继续走，走到会有一个尽头。那时候撒旦本来被关在无底坑里面，被放出来，然后丢在火湖里面，然后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审判之后，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那他只好跟魔鬼在一起，然后就会带进来的所谓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然后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图哈。其实有一个最重要，如果大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一定要去读到一个字，城，有一座城，这座城叫得胜者之城，现在它已经存在了，然后将来会降临在新天新地里面，成为 capital， 成为我们的首都。我又看见新耶路撒冷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预备，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神耶稣基督亲自引用马太福音22章、马可福音12章、路加福音20章，他都讲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怎么样？活着。活在哪里？那座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死后不是就安息了？不是的，凡得胜的人都进这座城，将来那座城来的时候就成为了新天新地的核心，新天新地的首都，然后有许多人可以出入这座城，管理神所新的创造。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的哈。我们看到他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弟兄姐妹，我要劝你们，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在干一些不好的勾当的，赶快停止，真的，你们总不得进那座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有一本叫做得救的生命册，还有一本叫做羔羊生命册。羔羊生命册，羔羊是得胜的，我们看到他会要告诉我们说，名字没有在羔羊生命册的不能进这座城。然后而且有一些人他会继续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许你们心里面也很痛，说跟他讲了他都不听，劝他他也劝不醒。最后一章启示录最后一章竟然告诉我们，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随便你呢，真的，有时候我要劝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忽了主的管教，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今天有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要知道神是要我们预备管理他的国度，凡不圣洁的是不能够进那座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得胜跟成圣之路，原来基督徒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去操练，怎么样操练成为得胜得荣耀，我们怎么样去操练能够成为圣洁和主的心意。好，就是我要跟大家看，大家看到这座哈，这个整个的图，然后这座城将来要降在新天新地里面。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敬畏你，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主，我们算什么？你竟这样顾念我们。主啊，你要派我们管理你将来所创造的一切。主，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服事的，有祷告的，有付出的，主，我们都在操练怎么样进你的国度，怎么走得胜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既看见这个图这么的清楚，我们不过是时间当中的一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来达成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同作王，我们能够来享受这样子的荣耀。祝福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来归入你的国度。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